他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西门彼得对他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就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就立刻束上外衣，因为他当时赤着身子，纵身跳进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破。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爱我们，你唯一的我们的缘故而舍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再思回你，在思想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重新的再捡回我们对你的爱。我们求天父你的圣灵在做感动的工作，教导的工作。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记得在少年的时候，我经常呢唱了一首诗歌。在少年的时候呢，唱这首诗歌呢，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这首诗歌是这样子的，他说，为什么不忘记过去的忧伤？为什么不忘记过去的失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往前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往前跑。你可知主耶稣就是那标杆？快放下你重担，与耶稣同行。在人生当中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首诗歌呢越有意义，因为在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忧伤，我们有更多的失败。犯错其实是我们人生不能够避免的事情，我们最经常犯的是小错，但是令人难堪的往往是犯上了大错。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犯错的，没有一个人不会做错事情的。也许弟兄姐妹，今天 或者是以往你曾经处在以下的环境，也许你在大错已经铸成感到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也许你是落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你认为说没有翻身的机会，或许你已经走进绝望的幽谷，你觉得前途茫茫，没有看见出路的时候，或者你在经历了挫败，你很自救，无地自容，甚至希望了结余生，没有颜面再见江东父老了。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请问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彼得正在落在这样的光景的当中，当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与主四目交接的时候，他立时就想起主的话，然后就跑出去痛哭了。彼得是主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也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犯错最多的一个。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转身过来看着他，他看见耶稣。这个时候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对他讲过的一句话，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相信彼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彼得在痛哭之余啊，他必定是心碎欲绝，彼得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三次不认主，再加上他也没办法了解为什么夫子耶稣所期望的这位救主要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这么残忍的刑罚。在困惑无能又感到满身罪污的情况之下，彼得经历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最难过的三天。这段时间请问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彼得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主耶稣的赦免，他需要主慈爱的手将他从深渊里面拉上来，给他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复活的主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显现的时候，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也是同样的今天落在属灵的深渊里面而不能够自拔，如果是的话，请放心，因为神永远的膀臂仍然在你的旁边。无论你跌得多深，只要你肯投靠他，主耶稣一定会托住你的。今天让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的21章第一到第十七节里面，我们思考一下当天主怎样用这个不屈不挠的爱来感化这个灰心软弱失败的彼得。主怎样爱彼得，他今天也同样的爱我们。主怎样的感化彼得，他今天也一样的要感化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1章第一到十七节，这里面耶稣有爱的提醒，主耶稣用门徒们所熟悉的事物来提醒门徒们，在门徒灰心沮丧的时候，灰心失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用他们非常熟悉的事物来提醒他们主他那永不改变的爱，以及主永不落空的呼召。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彼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突然间对他这个六个门徒们就建议说我要打鱼去了，第三节。那么他虽然经历过软弱失败， 三次不认主啊。但是呢，在门徒们的心目中，彼得还能够发挥他领导的潜能呢。你看第六这个六个门徒们就异口同声的就说，哎，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吧。很奇怪的，那一夜他们捕鱼，捕了整夜，但是一无所获。为什么呢？是不是门徒们没有打鱼的经验呢？不是啊，他们打鱼是他们的专业，怎么捕不到鱼呢？是不是他们没有领导人呢？也不是，因为彼得是他们的领导人嘛，对不对？是彼得发起的嘛。是不是他们没有尽力去打鱼呢？不是的，他们经过了整夜的劳力，一无所获。到底原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主耶稣他特别的安排。主耶稣要借着这次打鱼的神迹来提醒门徒主起初对他们的呼召。第六节，主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门徒们照着主的吩咐，就下网打了一大网的鱼啊。你看网几乎破了，后来点数一下，小鱼不算，只算大鱼，就153条了。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是要门徒们省察自己的光景。他们大约3年前已经放弃了打鱼的事业，他们已经是专心跟随主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竟然在重操故业呢？主借着这个机会就教导他们，特别是彼得，要让他们想起得人如得鱼。记得当年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这个呼召虽然是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对门徒们的呼召，可是复活的主到今天仍然他的呼召没有改变。借着这次打鱼的事件，主耶稣再一次的向门徒们显明他是复活大能的主，是慈爱的主，是配得顺服的主，更是蛮有丰盛恩典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灰心失意的时候，天父也会用我们很熟悉的事物来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也会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来鼓励我们。可能他用一首诗歌来提醒你，要带领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可能他是透过一个曾经受主的爱触动的环境带领你回到他的怀抱。可能你在街上碰见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按圣经的原则来劝解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跟心意。天父所要用的人经常都是软弱的人，需要不断提醒的人。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或者软弱就自暴自弃了。我们要经常校准方向，我们要对准神的心意，这样子的话神必能够再次的使用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念了6年的神学，在念神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神学毕业之后离开了神学院，他也离开了主。5年之久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一直到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时候，牧师正道完了，他来到台前跟牧师讲他自己的挣扎，然后牧师为他祷告。牧师说，天父愿意见你再次的回到他的面前，只要相信他，不要惧怕，重投主的怀抱吧。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这位弟兄他就被主的爱所感动了，他知道主要召他回转，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经历到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再等五年，你也不需要再等到特别的聚会，复活的主今天他也能够同样的，他也向你来招手，他也愿意你今天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他要你重新的捡回起初的爱。也许你现在正在灰心失意的当中，已经回到世界里面去打滚了，今天主耶稣要提醒你，你是属于他的。跟随主的人可以不看环境，不再看自己的过失，只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主对你的爱并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对主的爱经常改变。主耶稣也以爱来服侍他的门徒，他用爱心来服侍，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耶稣基督这一次的显现完全是出于他对门徒们的爱。无可否认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无比的爱最高的彰显。然而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没有改变他的爱这个原则。主耶稣他用不间断的爱来对待这一群灰心软弱的门徒。第五节就记载说，主在这一个清晨显现在岸上，并且你看他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和合本呢是用比较硬性的直接的翻译，就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新译本呢就是按着这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来翻译的，也比较清楚的表达主所要问的问题，就说到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也可以翻译为什么呢，也可以翻译为说，孩子们你们是不是还没有打到鱼啊。主耶稣的问法原来的意思是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哦，乃是主他极深切的关注的问题啊。复活的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场合，用这样的口吻来向这些软弱的灰心的门徒们显现。按照常理来说啊，你觉得主应该怎么样处置这一帮的小伙子呢？按照常理来说，我们人可能要说，主应该责备这些门徒啊。是的，主有十诸十的理由可以责备这些门徒啊，对不对啊？他可以破口大骂他们呢、啊，哎呀，你们这一些臭小子，你们几个人彻底令我失望。为什么在我受难的时候啊，最危险的关头的时候，你们却逃得无影无踪呢？为什么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们不顾我而离去呢？哼，特别是你呀，彼得，你这个人是最臭的一个。为什么？你看我这么爱你啊，而且你也口头上说你不会辩解，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对不对？哎呀，你只是口头上讲而已啊！啊，福建话说“吹动呀”，啊，对这些忘恩负义的门徒，主可以对他们大骂一顿，这是我们人最性的、最自然的反应。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站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旁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在他的旁边，如果呢有人向我介绍主耶稣，这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啊，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啊？我说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够接受说主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你看看他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只有十二个人呢，他都教得不好。你看十二个里面，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有几个在他旁边呢？就一个。十二个里面只有一个在他旁边，其他十一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对不对？还有啊，更糟糕的是什么？有一个锦囊里的三十块钱出卖他， 还有呢，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他最爱的门徒三次不认他，还有九个不见掉。你说他是最伟大的老师吗？我说他是最失败的老师，对不对？情况很糟糕啊。对于这些有辱师门的门徒，应该把他们大骂一顿才对啊。按人的看法来讲，主耶稣应该惩罚这些的门徒才对啊。你看主他可以用他的复活的大能啊，令这些人吃一些苦头嘛，也不错啊。主既然可以行神迹，150条大鱼啊拉上来了，他也可以行神迹啊，兴风作浪一下，让这个加利利的海啊风浪很大，让他们吃一些苦头，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哎，在岸上面还可以笑一下，哈哈，你这一次活该了，你们啊，谁叫你们不认我，谁叫你们逃之夭夭啊，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在台北有一位老师，因为他开车超速了，所以呢正被带到法庭去。刚好呢那天主审的法官呢、也就是这位老师38年前的学生啊，这个法官呢就想起来了，38年以前呢这个老师啊整天呢叫我们罚写啊，什么罚写呢啊，在上课的时候讲话罚写100遍啊，然后呢在这个上课迟到的时候又罚写100遍，整天都罚写啊。这个法官呢就觉得说，好，现在是我报复的时候了，38年后，哇，真的是君子报仇38年都不晚哦。好，我现在判决你超速，对不对？你罚超100遍，我以后不可以再超速了，100遍啊。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如果叫彼得写100遍我以后不可不认主，写完以后你认为会解决彼得他基本的属灵的问题吗？要改变人性，惩罚人写字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有按人的方法，主应该叫这些不合格的门徒啊重新补考，对不对？强迫他们3天3夜不要睡觉，在教导他们基督论啊，要求他们清楚的知道受苦的弥赛亚这个身份跟工作，并且对弥赛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处罚他们，主也没有要他们恶补一番，主却选择了用爱心服侍他们。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没有说什么话，没有多说，他只说了几句：孩子们，打到鱼没有？当门徒们回答没有，主耶稣在第6节就在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在关切门徒的需要之后呢，主耶稣就默默地在岸上为他们预备早饭。第9节你看早饭多丰富啊，不是面包2片而已啊，就是说早饭有鱼有饼啊。主耶稣为门徒们预备早饭，也表示主耶稣对门徒们的爱啊。后来主吩咐门徒将打的鱼拿几条来做早饭，你看第10节，这是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主愿意持续的加倍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工。主耶稣他现在也是复活的主，荣耀的主，他应该是受这一些门徒们的敬拜跟尊崇才对啊。但主他仍然卑微的服侍，卑微的为这一些灰心软弱信心冷淡的孩子们做早饭。在当时做早饭如果不是家里的仆人来做，就是妻子或者母亲来做的，男人是绝对不会做早饭的。但是为了爱，主不嫌弃工作的卑微， 主为门徒们再次的树立了谦卑服侍的榜样，就好像为门徒们洗脚一样，主耶稣以爱来对待这一帮犯了严重错失的门徒，实在是令我们太惊讶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如果你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跟耶稣共进早餐，吃他所为你预备的，主在这样的爱心的服侍之下，你会不会仍然心硬呢？复活的主没有计较我们的过去，复活的主仍然用他的无比的大爱，用那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无论是谁，面对这样的爱，必然感动到无地自容啊！这是最伟大的老师，最重要的教法，以德服人，以爱感人。主耶稣在为门徒们预备早餐，也向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爱的查询。主耶稣用重复的问题来查问门徒们的爱心。虽然在十字架的底下，门徒们的考验是最终的考验，门徒们的确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但是在十字架下面的失败并不是最终的失败啊，那并不是期末大考啊，所以还有补救的机会啊。门徒们吃完了早餐，主耶稣他特别的提名向彼得发问。为什么主要向彼得特别提名而发问呢？原来主有重大的责任要重新托付给他，而这个行动也有更深远的属灵的意义啊。主在问什么呢？你看看第十五节，主在问他说，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主要问的问题可以问很多啊，对不对啊？哎，彼得啊，吃饱了没有啊？啊，再吃啊，很多鱼啊，你看153条啊，还有很多啊，快点吃，快吃，快吃！彼得啊，你刚才在这个捕鱼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海浪啊？彼得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很好，哎，就可以问很多很表面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却是问属灵的问题。哎，属灵的问题，主耶稣也可以问很多啊，对不对？彼得啊，你跟我3年半，对不对？嗯，好，你学会一并赶鬼了没有？啊，你学会了没有？哎，彼得啊，五旬节快到了，你的奖章预备好了没有？哎，彼得，五旬节之后你要带领教会咯，你有没有信心啊？哎，彼得啊，你神学念的怎么样啊？毕业了没有啊？有没有硕士啊？有没有博士啊？哎，没有。有没有diploma？就连diploma都没有，文凭都没有。这个耶稣可以问彼得很多属灵的问题，但是他是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在第15、16、17节3次的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是属灵品格的问题。弟兄姐妹，今天侍奉主的人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恩赐，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胆量，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知识。侍奉主的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们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爱啊。弟兄姐妹，我讲这篇道不但只是对你们讲，我也对我自己讲， 讲了好几遍了，乃是我们对主耶稣失去了最初的爱。当年我们信主，当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很热忱的来侍奉，我们很专注的，没有杂念的爱主，更是摆上的，更是牺牲的，更是没有自我的爱，爱主。我们在开始侍奉的时候，一股热忱，很有冲劲，很有激情，愿意为主拼命摆上一切。可是侍奉了不久之后，哎呦，看见环境非常的恶劣，就觉得很灰心。侍奉主不久之后，哎呦，遇到人事问题，半途而废，觉得很失望。原因也就是起初对主的爱冷却了，暗淡了，以致我们心中没有推动力，更缺乏更新的能源。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开始侍奉的时候，十分的单纯的专一的侍奉，放下自我，只因为爱主而侍奉。可是久而久之，面对各样的试探，心中就开始起了杂念，为了要得人家的称赞，因为权位和名利的引诱，以致我们失去了对主纯真的初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同样的在你我的心门外问我们一个属灵关键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回应？我怎么回应呢？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三次的爱的查询中，虽然同样的问到爱主的问题，但是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比较仔细。第十五节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所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呢？历代以来，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为了这一些这两个字，就可以写了很多篇的论文。这些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些是指153条鱼，我认为说不够。为什么呢？我觉得说，当主耶稣基督问门徒的时候，他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吗？我相信是包括了渔网，包括了渔船等等的捕鱼的工具。为什么？因为如果单单153条鱼的话不够的。怎么讲呢？153条鱼我可以立刻拿到市场去卖了，有钱了就好，就算了，不痛不痒。但是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包括153条鱼，包括渔网跟渔船，因为渔网跟渔船是他们维生的第一本的工具啊。换句话说，主耶稣问过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也就是说你爱我比你的专业更深吗？还有你爱我比这一些第一本维持你生命的工具更深吗？各位弟兄姐妹，你爱我比这一些东西更深吗？主耶稣并不是要彼得觉得有内疚感，主耶稣乃是要彼得思考他对主耶稣的爱是不是真的超过其他的东西。主这样做是刻意的要恢复主耶彼得的这个使徒的地位啊，给他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请问有什么事情在拦阻你爱主呢？是不是以前所犯的罪令你觉得神并不会接纳你呢？ 是不是因为以前人事出了问题而你没办法爱主呢？是不是因为某一些的东西，某一个人成为你的偶像，以致主在你身上失去了他的地位，应该有的主耶稣在你心里面应该有的崇高的地位呢？是不是你的事业、学业、侍奉、家人、习惯，是不是男女朋友，是什么东西拦阻你爱主呢？爱主必定有爱人的侍奉。主耶稣在第十五、十六、十七节里面先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请大家注意，主并没有问彼得说，你爱这些羊吗？主先问他，你爱我吗？主没有说，你爱这些羊吗？因为有一些羊实在是不可爱。然而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有力量去彼此相爱。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应该按着主所托付的去照顾人。因为爱主，连那些不可爱的我们也能够爱下去。有一个文士曾经问过主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回答，第一重要就是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原来爱神跟爱人是息息相关的，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方面说我爱天上看不见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不能够爱我所能看见的弟兄。在这样子，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彼此的相劝，我们要以基督的爱相系。如果你爱主，你必定有爱人的行动，爱可爱的，爱不可爱的。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不要做主的老羊，让我们不要做主的野羊，让我们不要做主的迷路的羊，让我们也不要做固执的羊。因着大牧人的缘故，因着我爱大牧人的缘故，我们学习彼此顺服，我们学习彼此同工，使教会得到更新，使教会能够带来一个清新的力量，主的心必得到满足。阿们，阿们。看主不看人。古代中国科举的制度是年轻人追求功名利禄的主要的途径。每一个年轻人在特定的时间就上京去考试，每一个人都要被关在一个好像电话亭那么小的房间里面，拿着便当在里面三天三夜在认真的考试。每一个考试的考生只能够有一卷的纸来写，一卷的纸来写，弄脏了弄坏了就不能够再换了。那么在放榜的时候，许多人如果名落孙山的话，特别那些穷苦人家就没有脸再回去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呢就很多就自杀或者是逃到别的地方去。在南京有一个主考官，每逢考试的时候呢，他就站在一个塔顶上面来看那些的考试的棚子。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主考官呢就穿上便服到考场去巡逻一下，发现说有一个考生他就瑟缩在一个小屋的里面。当主考官问考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学生呢就哭着对考官说，我的作文纸滑倒在这个肮脏的地上了，已经都湿透了，我没有纸 可以写了，我也不敢回家，我不敢回去去看那个穷苦的寡母啊，我不敢告诉他我没有考上，所以我想自杀。主考官深深感动，就不顾一切，就给了这个年轻人一卷纸，让他能够重新的写作文。后来这个考生通过考试了，并且呢在某一个场合当中呢见到这位考官大人，就跑上去跪在他的面前，就说：大人啊，你大恩大德，晚生有生之年绝不敢错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提比利亚海边的经历乃是复活的主给彼得生命的一卷新的纸，让他可以开启人生新的一页。主不计前嫌，重新托付。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落在任何的软弱或者黑暗的光景中，今天慈爱的主仍然愿意招你回来，并且要求你对他的爱的呼唤做出回应。但愿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个经历也成为我的经历，也成为你的经历，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主爱所触动，让我们一起跟主同工，同奔天路。有一首诗歌也经常提醒我的，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当我灰心绝望，主爱救我，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当我灰心绝望，主爱救我。我们起立来唱主爱救我。
我们这个图书馆呢，我们主要是有两种借阅的方式，一种就是壁架式的，就是说是一些 reference 的书和工具书和词典，就是另外一个呢也比较贵的，然后呢就是说大家不能借出去，只能在教会里面看，另外很多大部分的书呢就是开架式的，就是说是自由开放式的，只要你有时间你想借阅你就可以进来借阅。我们这次整理图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还是延续了上一届我们图书管理人员所使用的方式，比如说像那个图书的分类，我们还是延续了上一次的，这样呢就避免了就是新旧图书的这种脱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有一些小的地方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使用电脑来管理。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过去的那个手写书卡变成了就是打印，这样呢看起来更漂亮一些。 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对我们借阅的时间呢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你借一个月以后呢，你应该把它还回来。如果你有特殊需要的话，可以延续借用，但是呢，你必须回来，就是重新填一下借阅卡，或者跟我们管理人员讲一下。那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出处是哪里，因为在过去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借阅当中呢，大家填了卡片，然后这本书就可能借去了一年两年，甚至可能终身都不见了，收的方都有。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呢，我们给大家规定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有特殊的需要，你可以续借，但是必须回来跟我们讲一声。另外我们对主日学的老师有特殊的服务，就是说如果你们需要借什么书哈，在图书馆里没有找到，被别的弟兄姐妹借去了，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本书找回来。另外呢，主日学的老师呢可以使用的时间长一些，三四个月啊，比如说你教的课程当中你一定要用这本书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使用，但是要跟我们讲清楚。好，那我就是再受一下大家的这个。那我们在这个每一本书的前面或者后面，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口袋哈，里面是装有这样的卡片，就是现在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规格和方式。后面就是你要填写姓名跟日期，然后对不起，我们就没有找到中文的。如果你就是不懂英文，你可以来找我们图书管理人，我们可以帮着你们填。这就是你把姓名，然后借阅的日期 check in 的日期，然后 check out 你不用管，但是 email 和电话你一定要留下来，就以后我们会一个月以后跟你联络。就是这些。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条例呢，我们有一个图书馆的条例哈，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大家遵守了。然后呢就是说这都是不是固定下来的，就是不是不可以变的，就是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可以进一步改进。另外一个呢就是主日学以后，我们图书馆小组的人员会留下来在 library， 然后我们有，如果大家有什么 question 或者意见，可以到那是去找我们，跟我们也有交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那个借阅卡盒哈，这上面写的，然后就是你填写完以后你就放到这里面来，我们有管理人员会从这里面取走，知道你这本书，我们会输入到电脑里说是谁借走的。另外我就现在手里呢有很多哈，这里面还有，就是说这些书就是说就是找不到了，就卡片在这里但是书没有了。那个就是希望大家回家在你们打扫卫生整理的时候，然后那个留心一下，如果你借走了教会的那个书把它还回来。谢谢大家。
除了小新之外，图书馆他刚刚说还有其他人员，是哪些人，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信荣 OK， 还有周怡，好，那你们知道去问谁哈，在什么地方 OK， 过曹旭红。OK， 所以吴牧师是图书馆馆长。OK， 所以诸葛是采购。OK， 下面一个主要的这个报告是关于这个10月12号到14号、10月15号到19号跟10月19号到21号。那上个礼拜已经报告过了，那可是如果你上礼拜不在的话，我们就再次报告一次，就是关于面对自我跟圣经辅导的课程。如果你以前已经上过第一个 track 的话，你可以上第 track number two， OK。那你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12号到14号那个是周末的课程，19到21号也是周末的， 但是十五到十九号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每天都有的。好，那另外一个是教会对参加的愿意参加的人有50%的津贴，那可是它是有一些条件的，所以这个在周报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请大家自己注意的去看。OK， 那下个礼拜天主日是福音的主日，所以请大家如果你们有福音的朋友或者亲戚，可以踊跃的邀请他们来参加。好，那我想报告就在这里为止。有什么特别其他的事情？
我们今天也来欢送三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这个礼拜后就会离开我们哈。我们第一队，我们是请这个季红的父母季维新跟宋凤珍哈，请你们出来哈。你们可以出来。我们都知道季红的父母在前三个月来这里探望季红，那么在这期间呢，三福的还有我也跟一位跟师母一起探望他们。那么在这期间，他们有信主，不但信主呢，他们也受洗所以，但是他们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四就要回去中国大陆。那另外呢，是杨胜安教授，他有没有在？杨教授，杨胜安教授 ，OK， 他没有 ，All right， 他今天下午呢也会离开我们到回去台湾。好，现在他没有在。好，我想请张牧师呢，也把这个杯子来送给他们，为特别是为基隆的父母祷告，求主给他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脏。啊，不害怕，来。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也求天父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仰望你，祷告奉主